谢谢。大家好，
高一点点，高一点，哎，朝下了，
谢谢，谢谢，感谢神让我再次有机会来这里和大家分享神自己的话语，我们一同祷告。圣洁慈爱的上帝，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赞美你，敬拜你。我们带着我们的忧伤破碎无助，带着我们一切的情感和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求神你伸出你的手，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紧紧地拥抱在你的怀里。今天神啊，再次将我们隐藏在您全能的膀臂之下，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敬畏你，更加的渴慕你，热爱你，更加的信靠你，顺服你。奉靠主耶稣的圣灵祷告，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就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很重要，因为保罗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他所信的是谁，所以他就晓得面对这样的一位上帝，面对此生之后的永恒，我应该怎样来生活，我应该怎样的处事待人，甚至在面对因信仰而来各样的苦难逼迫的时候，我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应应，去面对。所以了解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很重要。那啊，我们今年呢每一个月会来思想一句使徒信经里头的话。那我上一次已经有说了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最高的这个权威就是圣经，因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圣经就是神对我们的启示，唯一的启示，他要我们所知道的事情都启示在里头。但是圣经很厚1189章，那么我们需要天天的阅读思想，那么更多的认识神明白真理。但是如果要用几句简单的话把我们整个基督徒信仰的精髓、信仰的核心做一个宣告，那就是使徒信经。2000年来虽然有 啊几种不同的信经，但是最后呢被最多普世教会所公认所接受的，甚至天天有一些教会每个礼拜所背诵的，就是使徒信经。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思想的第一句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么这一句话呢，就将基督教和印度教和所有的东方宗教所有的泛神论就加以区分出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所以基督信仰，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就只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不是人手所造的，像我们中国人很多的神是人用金银宝石石头所造出来的神明。世界上有很多人所敬拜的是受造之物，把月亮太阳星星，把大山大树，把一些的牛，把一些的动物当作神来敬拜，这是敬拜受造之物。基督徒所敬拜的不是受造之物，乃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唯一的真神。今天我们来思想的是第二句话。当然当我们讲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谈到很多教义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忽略一件事情，圣经中的教导，基督教的教义不仅仅是讲一些大一些重要的真，更重要的是这些真理这些教义对我们当代人，对我们活在现在的人，在我们现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信仰的内涵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是我们要思想。那今天第二讲这句话呢，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一同来念一遍，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信我主，这里讲我信我主啊，耶稣基督。那这个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信这个字，跟一般人所讲的信是不太一样。我信孔子，你信孔子吗？我们中国人都信孔子，但是说你说我信孔子的时候，这可以表明说我相信历史上有孔子这样的一位所谓的至圣先知，这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出现，而且他留下《论语》里头很多重要的如何做一个君子，如何做一个好人如何处事，带着很多的伦理道德。我信孔子所说的这些话，甚至我能接受他所教导的都是非常正确的一些的道理，这是我信。但是当我们讲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信的含义就很不一样。因为孔子我可以相信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我可以相信历史上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伟人，很多的圣贤等等，但是这些人可能我会对他们的一些的教一些的学识一些的哲理来影响我，但是我跟这个人并没有真正生命的连接。当我讲到我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意思是说我信不仅仅历史上耶稣曾经出现，而且我信耶稣就是那位神降世为人，我信他过去是如何，现在是如何，将来也是如何。所以我相信耶稣不 不仅仅信他，我同时要与他的生命相连接，与他建立一种真实的、个别的、亲密的、深入的、永恒的关系。这是基督徒讲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的含义。
那这个主呢，我想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名字被翻译成中文被翻译成耶和华，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非常的尊重神，他们呢就把这个神的名字每次讲到神的时候就翻译成主啊，主。那么啊，我们中文翻译成主，他们就不只称神的名，称他是主。这个主呢，就代表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当圣经在这里讲到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的时候，事实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承认耶稣就是那位神，啊，就是旧约所谓的那位神，就是神，啊，那么心里信神啊，这个神是指父神啊，父神。耶稣是父神的独生子，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位神，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耶稣这位神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个主呢，是代表说我信我主的时候，基督徒是相信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一个好像人世界的主人啊，主仆，不是那个主，而是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就是那唯一的，就是那位神，那位真神。耶稣的名字呢，是犹太人当中啊很常用的一个名字，旧约我们很熟悉的约书亚。就是这个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就翻译成耶稣这个名字，他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神就是拯救。但是自从耶稣的名开始用这个名字之后呢，这个名字就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大家都明白我们所指的耶稣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唯一的救主。那当时啊，天使向啊约玛利亚的未婚夫啊，对他说啊，因为上帝借着圣灵使玛利亚怀孕，所以他的未婚夫约瑟以为他有什么不道德的行为，想把他暗暗的给休掉。当他在梦中的时候，天使向约瑟说，玛利亚将从圣灵怀孕啊，他不是有什么不道德的行为，不是，这是神让他怀孕，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的名就是神，就是拯救。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向人类宣告一个事实：上帝要拯救人类。那基督呢，就是希腊文 Christos 的音译啊，它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的意思。那么希伯来人讲弥赛亚的时候呢，啊。他啊，这个基督是新约的时候的希腊文，旧约叫做弥赛亚，都是受膏者的意思啊，都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在旧约呢，我们很多人基督徒都明白啊，他们在旧约有三种的职分，是要接受啊膏礼的仪式，就是把油倒在这个人的头上，象征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使他有能力执行他的职分。那这三种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啊。那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期待的就是这位神所要立的啊，神将来所要兴起的弥赛亚，也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待的救主啊。那约翰在他所写的约翰福音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啊，另外行的许多的神迹， 当然在旧约，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七个神迹，但是呢，其实不只有这七个神迹，耶稣还行了很多其他的神迹当然在其他的马太、马可、路加里头也记载了很多神迹。约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的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没有人能够像耶稣，能够彰显这么多的神迹奇事，甚至能够叫大风、狂风巨浪立刻的停止，自然界的力量也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他耶稣曾经叫三个人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借着这许许多多人根本不可能彰显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有超然的能力，他就是神。所以福音书的作者都是要表明，拿撒的人耶稣就是这位基督，就是神所应许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受膏者、人类的救世主。那讲到受膏者，讲到受膏者有三种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我们先来思想，耶稣基督是先知。摩西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这是摩西从神所得到的启示。其实在摩西之后，我们都晓得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头兴起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先知先知书就是所有的先知所写的。但是呢，摩西在这里他说要在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像先知像，这个是一个特定的先知，不是指任何旧约的先知，而是指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那位先知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来的，就讲到先知的时候，就是旧约的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借着他们来传讲上帝要他们传讲的信息，这是先知，这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很多事情先知先见能够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从神那里领受启示。所以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扮演他的其中的一个职分身份，也是可以说就是上帝的先知，就是替上帝说话的人。他本身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他所说的也就是神的话语这个先知。那么他所说的话呢所以他能够说他跟一般的先知也不一样因为他不仅仅是先知，他更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什么呢？你看，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告诉世人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说，耶稣说，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你们。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所以耶稣基督呢，他虽然是神的儿子，那他来到世界上，他所讲的话都是神要他讲的，神要他教导世人所明白的真理。那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立他为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呢，在古时上帝借着很多的先知来教导人们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真理， 但是在最后的时候，他借着他的儿子亲自来相遇。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他把许许多多我们所必须明白的最重要的真理都告诉了我们。
我们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重视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约翰。为什么？因为你读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亲自的听到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耶稣让我们明白，人生活着要怎么样活，才是一个有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活出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人生。耶稣告诉我，此生之后人类的命运是怎样，我们要怎样来预备自己进入永恒，谁才能够进入天国。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那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传达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因为耶稣知道人生只是几十年而已，神所真正关注的是过了这短暂的几十年，我们要往何处去，在哪里度过我们的永恒呢？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的黄金界碧玉城，好的无比、美的无比的世界，是多么爱我们，要让我们进入到永恒的天国。但是怎么去？所以耶稣来，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必要死在罪中。除非你们信我是基督，你们信我就是神的儿子，你们信我所传讲的都是真理，你们接受，否则你们就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必要死在罪中。我不信，我们若人若不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主，我们若有人拒绝他，他就必须担当自己一辈子所犯的罪。而圣经说，罪的功效就是死，身体的死，灵魂永远的灭亡。人若不信耶稣就是基督，他就等于说，我不需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的事我自己负责。怎么负责？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自己要面对那永远的死。所以耶稣来了，就是要让所有的人明白，上帝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一百只羊有一只迷失了，耶稣说，牧羊人去找，要把那只迷失的羊找回来，找回来，连一只都不要让他灭亡。这是神的心。所以圣经说，上帝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神的心意是要拯救所有他所创造的。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他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是先知，他是神的儿子，他来传 传讲神要他传讲最最重要的信息。
耶稣基督是祭司，旧约很多祭司，祭司做什么工作呢？祭司就是替人献祭，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犯的罪怎么办呢？他们要杀牛杀羊，让牛羊的血来代替他们，来替他们赎罪。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所以神是借着这牛羊的血来替以色列人，代替以色列人的罪受刑罚，叫以色列人犯了罪献了牛羊，他们就能够得到赦。所以祭司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做献祭的工作，你们犯了罪来，我替你们献，你们把牛羊献来，我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献祭，让你们得着上帝的赦。他是中保，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祭司在以色列人当中，但是全人类我们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旧约的祭司跟耶稣这位祭司有天壤之别，因为旧约的祭司他们必须先为自己的罪，他们自己会犯罪，他们自己犯罪还要自己赎罪。耶稣呢？没有，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但是耶稣他的工作也在做一件事，什么事呢？他就好像祭司一样，一方面他为他们祈求，好像祭司也为百姓祷告，他为他们祈求。今天我们这些充满各样的软弱的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呢曾经来世界上做人，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相信耶稣所受的试探，我们人会所会受的一切试探，耶稣都受经历过，而且我相信，绝对相信，耶稣所受的试探比我们所受的不能够同日而语，因为撒旦会一定会用尽一切最厉害的方法来试探耶稣，要让耶稣犯罪堕落，好像亚当一样，要败坏神救赎世人的计划。所以我相信耶稣所面对的试探，无论是食物的试探名誉的荣耀的情欲的各方面的试探，会比我们猛烈的多，太可怕了。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失败，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试探的时候，甚至说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心中的挣扎，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感受，耶稣全然知道。他做过人，他就像特别来经历我们人所经历的一切。这样的话，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就会怜恤我们，他会同情我们，他会了解我们，会理解我们，他会赐给我们恩典来帮助。所以圣经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耶稣曾经走过人世间的道路，受尽一切的苦难，各样的忧伤，各样的试探。我们今天有任何的痛苦，任何的挣扎，任何的问题，任何的绝望，全都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的主全然了解，他能够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我曾经在你们当中分享过，就是我在新加坡神学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信心几乎崩溃。 但是我当时每天都读十章的圣经，有一天读到路加福音22章，讲到一句话，本来我的信心已经要崩溃了，但是那句话就讲，主的耶稣就对那彼得说，撒旦要筛你，要筛，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激动的，在神的面前，就耶稣的这句话，让我几乎完全崩溃的信心重新的建立起来。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我已经为你祷告。今天我们的主在天上也一直为我们祷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不仅仅为我们祷告，他是祭司，他一定要献祭。献什么祭呢？不像旧约的祭司常常要献祭，他只献一次而已。而且这个祭物是什么呢？是自己，把自己当成祭物，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放弃的。耶稣说，他如果不要，他如果要保护自己，他说我可以派天使天君来救，来拯救我。但是耶稣说没有，没有人可以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心甘情愿放弃，让人捉我，让这些人他们要怎么对待我，我也让他们捉。但是我这样的放弃生命，我是要替世界上的人来赎罪，借着我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洗净人类一切的罪。因为耶稣若不流血，我们的罪就不得赦。人世间我们有许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其中一样就是罪恶的问题。罪恶的问题让我们全人类活在痛苦当中、忧伤当中，也造成人类极大的苦难，也带来永远的灭亡。所以耶稣基督来，他一定要彻底的解决罪恶的问题。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没有任何世界上的伟人科学家能够彻底的解决罪恶的问题，没有一个都没有。所有的宗教说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行，要行善事，有可能要靠自己的行为得救，要靠杀害那些异教徒让你能够上天堂，能够道理好是好，3岁小孩都知道，80老人做不来。我们要靠自己的行为得救，谁有资格得救？甚至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在神的眼中，谁是世人？世人完全无罪，一个都没有。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我们的怨恨，我们的苦读，我们的自私，我们的情欲，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很不错。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行的义，在上帝的眼中看来，好像一件破烂不毁的衣服。我们以为我们很不错，我是好人，但是在神的眼中真的是这样。我们里面的心灵的世界，别人看不见，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的言语上说了多少不该说的话，你说？说了多少对人的批评、论断、攻击的话？单单这一点，我们犯了多少罪？不说其他，耶稣来， 他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有一个
以前发生的事情。在欧洲的一个国家，一个女死囚， 也许是跟先生吵架还是怎么回事，就杀死了他的先生，后来被判死刑。神父来监狱里头看望他，这个女人非常的悔恨，也非常的痛苦，更是充满了惧怕，要面对的死怎么办，一直痛哭流泪嚎啕大哭，看见神父就说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神父就照着天主教的方式，你向我认罪吧，你向我认一切的罪，我会宣告赦免你的罪。结果他就认罪，过了不久神父再来看他，他还是满脸忧愁，万分惊恐，心中没有平安。他对神父说，神父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得到赦罪的平安。神父说，只有圣经说，只有耶稣的宝血，你自己可以试一试，就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这个女人就跪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的宝血来遮盖她，洁净。从那一刻开始，她就有真正的平安，没有一样的罪严重到耶稣的宝血也无法来赦免，无法来洗净。圣经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罪是包括所有的罪，只要我们真诚认罪悔改，恳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洁净，恳求神赦免。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他说话算话，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耶稣是君王，旧约已经预言啊，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字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在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启示都说将来在永恒，有明写着说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成为王，不是他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做王，那个时候有众人要追捧他，高举他做王，耶稣拒绝，因为他来是要做救主，第一次来他是要做救世主，这个救人类的救主。但是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世界上的一切要结束，这个已经完全堕落败坏的世界，耶稣要把它结束，然后在他新天新地里头，耶稣要做王，直到永远。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被撒旦来败坏，但是上帝不会让这样的情况永无休止的一直的延续到永远，上帝有他的计划。就在这个很这段的时间之内，也许几千年，也许多少年，然后呢，圣经早已经预言，有朝一日耶稣基督再次降临，从天而降，要摧毁撒旦一切的权势。今天我们的世界，千千万万人被恶者捆绑、利用、摧毁、败坏，整个世界充满着罪恶和苦难、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上帝有一天要让这一切都过去，然后神要重新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是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义，
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平安，绝对的快乐。耶稣基督要掌管整个世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不仅仅是到那个时候，在今天耶稣基督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凡接受他做救主的人，耶稣说我站在我们的门外叩门。有些听见我的声音愿意开门，我要进到他的生命中，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学习。耶稣基督要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天天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关心我们，来帮助我们，来保护我们。他更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不仅仅是救主，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他要来帮助我们管理我们整个的人生，使我们的人生不再紊乱，不再混乱，不再茫然，不再毫无方向。耶稣基督愿意成为我们人生的导航者，成为我们人生的牧者。他愿意用他慈爱的手、智慧的手、全能的手牵着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他愿意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在各样的危难当中、苦难当中、困境当中、逆境当中来拯救，来为我们开路，来带领。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在这位慈爱的神的手中，交在这位智慧的神的手中，交在这位全能的神的手中，还是说不，我不要，我要自由，我要想为所欲为，我要过着自我中心的生活，我要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我不要你来管。但是基督教的信仰，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除非我们真正的来跟从他，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门徒，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在他的手中不断的被他来更新、来转化、来翻转，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在他的手中来被他使用，我们的这个人才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别人的祝福。有一个英国的富翁有一次坐一艘轮船在游轮上，就遇到一个首长也在那边旅游，首长的身边有一个奴隶。那么这个富翁啊，他心里想说，哦，当奴隶的人一定是没文化的，一个粗暴粗野的人。但是他观察了好几天，他就发现这个奴隶跟其他的奴隶还不温文尔雅，有高贵的气质等等，他就觉得很奇怪。后来私下跟他谈话，你怎么会成为他的奴隶呢？他说我们总部落之间争打仗啊，打输了我就被掳了，就被卖了。这个富翁说，这样我用钱把你赎回来，我要收，我要把你买回来。这个人说，这个奴隶说，你们英国的法律是不能够在收买奴隶的，买卖奴隶的，你收买的我没用。他说不，我要收买你，然后我要对你说，你自由，我要让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是我要把你买过来。那奴隶被买过去以后呢，他对主人说，主人，你买的我现在自由了，但是现在我要用我的自由之身，用我的自由之身来成为你的奴隶，我愿意用我的自由永远的来服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使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我们要如何报答我们的主这永远的救恩？最好的方式，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就是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让我们把生命献给神，说神啊，你来掌管我，只有在你的手中，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被神来赐福，只有在神的手中，我们才能够不断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好像一个寓言故事，讲到一个主人细心的栽培一个的竹子，竹子长得又高又漂亮，哇，心中一直想着我要怎样报答我的主人。哎呀，有一天主人来说，哎呀，竹子啊，竹子啊，我有一件事想要跟你商量，不晓得你能不能答应。竹子说，主人啊，你对我恩重如山，你要什么我都不答应。他说，我想把你砍下来。哇，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么漂亮你把我砍下去怎么得了啊？其他的事我都可以答应你，主人，这件事情是万万使不得。主人说，我若不把你砍下，我真的就不能用你。哇，这个主子忍痛之下就答应了主人，为了报答主人的恩情。那第二天就来了，说，主子啊，主子，我要把你的叶子全部剪下来。哇，主子一听，那你把我的叶子都剪掉，我不是丑陋死的吗？怎么行啊？他说，我不剪掉你的叶子，我还是不能用。哇，主子很难过，就继续的让主人把他所有的叶子剪。到了第三天来着，哇，这个竹子见到主人又来了，心中紧张的不得了。主人啊，这回你又要什么了？他说，我要把你这个所有的枝子全部拔掉。哎呦，死我！我现在枝子都削掉，我这个样子怎么见人啊？主人说，你如果不愿意的话，我也不剪。你不要我就不剪也可以，但是我不敢剪掉你这些枝子。我就只能够把你搁置在一边。到最后一天，第四天，他又来了。竹子说：“主人，我现在已经是一无所有，你还要对我有什么要求？”他说：“我要凿穿你里头的关节，每一个节我要把它凿穿。”他说：“主人呢，你为什么这样残忍对待我？”主人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成为真正有用的。”最后被造船，一头接在水源，一头浇灌在天地里头。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有很多的东西需要神来修剪，来破碎，来拆毁，来解决。可能那个就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私心，我们的情欲。神说，我要剪掉它，我要把这一切加以拆毁。你愿不愿意？除非你答应，你若不愿意交在我的手中，让我好好的洁净你，你的生命不能够让我受使用。因为这样的一个生命只能够不断的带给别人伤害，只能够不断的带给别人痛苦，我不能做什么。你要不要我把你丢在一边？如果你的生命真的希望我用你，你能够成为带给很多人医治，带给很多人安慰，带给很多人关怀帮助，成为很多人的祝福，那你必须交在我的手中，你愿不愿意？今天神问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的歌，求主的宝血遮盖洁净，求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来修建境界。